大家好，我们今天继续小羊圣经通读，我们要读以赛亚书第七、八、九章。亚哈斯做王的时候啊，这里讲到背景啊，有一件事情发生，犹大王亚哈斯做王的时候，亚兰王利逊和以色列王比加啊，亚兰啊和以色列王比加联手来攻打耶路撒冷。那这时候亚哈斯就非常的害怕啊。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跳动，然后神就差遣以赛亚啊去对王说啊，你要谨慎啊，安静，不要因为亚兰王和以色列王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啊，很有意思的形容，冒烟的火把头的所发的烈怒而害怕。就是你们不用，这神让以赛亚去宣讲一个信息，你们不用去因着这两个人来攻打你们而害怕，因为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，不再成为国民啊，就是在65年当中以内啊，以法莲以色列北国必然被破坏，不再成为国民。我们知道北国公元前722年被亚述灭啊，那公元前的670年，亚述王就将那个很多的外邦人迁到以色列地，与以色列人通婚啊，就产生撒玛利亚人啊，即以法莲就不再是一个独特的啊，分别为圣的一个民族了啊。而且呢，为了让亚哈斯相信，神还跟亚哈斯说，你可以给我求，你可以向我求一个兆头啊。但是亚哈斯说，我不求，我不试探耶和华啊，好像很属灵，但是实际上是不信靠神的意思啊，不信靠神，仍然想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行。好，然后以赛亚说，大卫家，你们当听，你们使人厌烦，岂算小事吗？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啊。这个经文我们很熟悉，因为在马太福音当中我们也知道啊，这是这里的童女怀孕生子啊，与也是预表将来玛利亚也要童女怀孕生子啊，要生啊以马内利，这是另外一个兆头啊，这是另外的一个神迹来告诉我们听救主的诞生。那这里呢是一个兆头啊，接下来告诉给亚哈斯听，神必定不会将啊犹大交在这两个啊火把头的手中啊，因为神会使亚述啊来攻击啊，会神会兴起亚述王来攻击亚兰和北国啊，以色列北国啊。那么耶和华还对以赛亚啊，就是让他写一长串的名字啊，马哈尔沙拉勒哈施巴斯，再叫掳掠树林抢夺快盗啊，然后让以赛亚与他的妻子同房怀孕生子，取这个名字。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指，它是指向亚哈斯的敌人，就是指向以色列北国和亚兰王啊，他们要先被灭啊，掳掠要临到他们啊。好，然后第五节，耶和华又小以赛亚说，这百姓既讨厌希罗亚缓流的水啊，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，因此主必是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，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，并漫过一切的水道，就亚述王要冲过来，必冲入犹大，掌翼泛滥，直到景象啊，以马内利啊，你展开，他展开翅膀，要遍满你的地啊。这里百姓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，就是指百姓既然厌弃耶和华的保护，因为希罗亚的河，希罗亚的水流是在耶路撒冷境内的啊，是代表耶和华的扶持。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帮助啊，你要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啊，那神就要差遣亚述过来啊。耶和华以大能的手还指教我，对我这样说啊，要尊万军之耶和华为圣。13节，以他为你们所当怕的，所当畏惧的。你要尊耶和华为圣，要敬畏神。你若不敬畏神，神就要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了啊。那这个经文被啊罗马书、彼得前书来引用，因为将这个要应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。耶稣基督要成为啊以色列的绊脚的石头啊，因为不信靠耶稣基督的就要在这个石头上面被跌得粉碎。好，第九章是个非常重要的一章啊。我们来看到，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要照耀他们。因为前文呢，第八章22节讲到以色列百姓呢，他们要仰光上天，俯察下地，不料尽是艰难、黑暗、幽暗的痛苦，要被赶在黑暗当中去啊，就是 以色列的百姓要受到这样的一种审判啊，但是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呢，也会看见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来照耀他们，就神仍然来预备怜悯恩惠给他自己的百姓。好，第六节啊，第六节这里非常重要，就是弥赛亚的预言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测试，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，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啊！这以赛亚书当中非常有名的指向，很明显指向耶稣基督，指向弥赛亚的这样一段预言。而这里讲到因由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呢，前文也是衔接前文的那个给亚哈斯的兆头，童女怀孕生子以马内利。前面给亚哈斯一个兆头，说神要让童女怀孕生子啊，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，来告诉你听，不要因着亚兰王和以色列王的愤怒而害怕。而这呢，后面呢又要讲到，将来还有一个婴孩要为我们而生，这是另外的一个兆头。这个婴孩啊，要赐给我们。但是这个婴孩这里强调的是什么？强调的他是有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，就是他要做王啊。这里讲到他的名是奇妙测试，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这些词都是用在上帝的身上，用在神的身上的啊。他要做王，他的政权与平安要加增无穷，而他这个王位是在大卫的宝座上啊，他是大卫的子孙，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神要来实现大卫的约，并且要治理他的国啊，他的国治理他的国，因着他是神，所以他的国是天国啊，他要以公平公义啊，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这个国是行公平公义的啊，谁能够真正行公平公义？唯有神自己才能够行事公平公义，唯有神的宝座是以公平公义为根基的啊。那么这个国的根基也是公平和公义之心，从今直到永远啊。所以这是很明显的对将来上帝的那个一样奇妙的救恩，上帝的儿子要临到世上来啊，有那一位以马内利啊，那一位那个婴孩也叫以马内利，所以这是前后有个呼应的啊。好，后面讲到啊，以法莲啊，以色列人的骄傲啊，他们心凭骄傲，说砖墙塌了，我们要用石头来建；桑树砍了，我们却要换成香柏树啊。所以神要激动以色列的仇敌啊，来攻击他。最后以色列要被亚述所灭。但虽然如此，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，他的手仍伸不缩啊。这句话在这里三次反复啊。因为他的百姓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，也没有寻求万军之神、万军之耶和华。神管教他的百姓的目的是希望他的百姓归向他、悔改归向他，而不是仅仅为了审判啊。这是出于对他儿女们的管教啊。这里讲到，长老以色列人中，长老和尊贵人是头，以谎言叫人的先知是尾啊。耶和华要在一日之间剪除头与尾，要让他们都要灭亡。但是怒气还未转消啊，手仍伸不缩啊。讲到啊，万军之耶和华的烈怒，百姓要成为火柴啊，成为柴火。因为在犹太人概念当中，他们认为只有外邦人啊，外邦人是地狱当中的地狱的烈火当中的柴，而他们呢是上帝的百姓。但实际上神他们中间啊，也有被神所弃绝的啊，因着神的烈怒也要倾倒在这些悖逆上帝的啊，神的百姓的身上啊，他们要右边抢夺，人受饥饿啊，要个人吃膀臂上的肉，马拿西要吞吃以法莲，以法莲要吞吃马拿西啊，就讲到啊，他们彼此相害，彼此吞吃啊，又一同要攻击啊，攻击犹大。虽然如此啊，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，他的手仍伸不缩啊。后来等到第十章，他还要接着来谈。好，所以这里的这三章的一个主题是讲到当时亚哈斯做犹大王的时候，这样一个背景啊，以色列王和亚兰王来攻打犹大，然后神就差遣以赛亚跟他讲，不要害怕，并且要赐下童女怀孕生子作为一个兆头。那后面呢又讲到有一子要为我们而来啊，他是啊全能的父啊，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好，感谢主啊，这些是以赛亚在这个里呢，不仅对当时说啊，这一先知呢，他不仅是预言啊不久之后要发生的事情，也要预言将来啊最终神上帝的旨意啊。感谢神。